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约翰福音19章。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在他被献为祭之前，必须先在犹太的宗教祭司手上3次的检验，又在罗马政治法庭上3次的检验，来证明他毫无瑕疵，够资格成为祭物。而在罗马法庭3次的审判，约翰福音的记载重在比拉多7次进出他的衙门。约翰似乎着重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一个全然无罪的人，怎么样落在比拉多，他是罗马政治的代表，和犹太人，他们是犹太宗教的代表，让我们看到政治和宗教怎么样联手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虽然这是神的旨意和神的定命，耶稣来到地上的执事最终就是要上十字架，然而宗教和政治联合迫害耶稣基督，这个过程对我们也是蛮了启发。当时他们怎么样能够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之后的2000年他们同样能够联手来迫害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基督徒。尤其在约翰福音的记载，比拉多7次进出衙门，让我们看出在他的良心中，他认定耶稣是没有罪的，可是在他政治的计算上，他也不敢得罪犹太的宗教领袖，怕引起暴动。这让我们看到政治因为利益的计算在真理面前是何等的软弱。另外一面，我们也看到宗教意识形态的可怕。宗教本来就是非常主观的，尤其是在他们认为对的事情上，而这些事情也都是他们的律法书中有提到的，然而他们坚持他们的解释，坚持他们的做法，最终却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位生命的主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也提醒每一个愿意真心跟随主的基督徒，要一再的检视自己是不是落入了宗教的意识形态，是不是不小心就想用政治的手段想要完成一些我们认为对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谦卑在神面前顺服圣灵的引导，最终我们就和那批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一样。求神怜悯我们。昨天我们已经读过了比拉多3次进出衙门，他想要释放耶稣，因为他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然而犹太群众却要他释放巴拉巴，一个强盗，一个杀人犯，这或许有点出乎比拉多的意料之外。19章第1节，这事情发生在衙门内，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因为比拉多不想判耶稣死刑，他想犹太人既然这么恨耶稣，他想先鞭打耶稣，让他受一些苦，或许这可以满足犹太人仇恨的情绪。我们要知道，当时罗马人用的皮鞭上面都带有金属片，一皮鞭打下来就是皮开肉绽，血肉模糊。比拉多虽然知道耶稣没有罪，为了满足犹太人仇恨的情绪，他就把耶稣先鞭打了一番。他却不知他这么做早在几百年前的一个先知以赛亚老早就先预言了，在以赛亚书53章第5节，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看在约翰的记载中，表面上好像是比拉多的政治算计，想在他的良心中和犹太人在宗教情操下的要求的两难之中选出一条可行的路，而他做的每一个决定却又老早在先知书里就已经预言了。第2节，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接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 他不仅鞭打了耶稣，让耶稣身体受了许多的痛苦，并且还容许兵丁嘲笑辱骂耶稣。兵丁用荆棘编成一个冠冕戴在耶稣头上。照着创世纪三章十七十八节，因为亚当犯了罪，地要为这缘故而受咒诅，而地一受咒诅就长出荆棘和蒺藜来。而这些兵丁会把这些代表咒诅的荆棘编成冠冕戴在耶稣的头上，说出耶稣为我们受了咒诅，而这咒诅却成为他的荣耀，成为他的冠冕。他们还给他披上紫袍，紫色是君尊的颜色，是帝王穿的，又挨近他，嘲笑似的称他是犹太人的王，并且用手掌打他。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所受的苦难，在人看来真是羞辱，而耶稣却甘之如饴。这也让我们看到每一个基督徒面对十字架应该要有的态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讲得很清楚，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并没有应许我们在地上一帆风顺，平安无忧，他知道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他要我们放心，因为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因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我们在他里面也能够和他一样的得胜。比拉多在衙门内鞭打了耶稣，戏弄了耶稣之后，第四节，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这是比拉多第二次向犹太会众宣告他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接着第五节，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比拉多的想法是，他让犹太人看见耶稣被鞭打了，或许他们心中的气消了，仇恨也消失了，就会同意他释放耶稣。而这时候耶稣从衙门里面走出来，满身是伤痕，血肉模糊，头上戴着荆棘冠冕，身上披着紫袍，而比拉多就当众宣布，你们看这个人。比拉多代表地上的政治，面对犹太的宗教群众，比拉多正式向他们引荐天国的君王。耶稣曾告诉比拉多，他的国不属于这世界，他的国是一个真理的国，他是来为真理做见证，凡属于真理的人都是他国里的百姓，都会听他的话。或许比拉多带着嘲笑的口吻要众人看这个满身伤痕的耶稣，这个血肉模糊的耶稣。耶稣呢，头戴冠冕，身披紫袍，站在地上政治掌权人和犹太宗教领袖面前，耶稣为天国做了一个最好的见证。在地上贫穷的在天上富足，在地上羞辱的在天上荣耀，在地上软弱的在天上刚强，在地上自卑的在天上升高，在地上失去的在天上都要得回。第六节，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里我们看到，为着利益而妥协的政治完全没有办法改变宗教的意识形态。代表犹太宗教领袖的祭司长们，他们定义要治耶稣死罪，因此就高喊钉他十字架。十字架在罗马的刑罚中是最严厉的一种，只有杀人放火、穷凶恶极的罪犯才会被钉十字架，而罗马公民是不会被钉十字架的。面对犹太群众这样的呼喊，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这是比拉多第三次宣告耶稣没有罪。这时候比拉多也生气了， 你们自己钉他十字架吧。他心中很清楚，犹太人根本没有杀人的权柄。第七节，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这时候犹太人终于吐露了实情，等于是在比拉多面前承认他们告耶稣是政治叛乱罪是假的。他们要定耶稣十字架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而按照犹太人的律法，或者说按照他们所认识的律法，这样的人是该死的。犹太的律法来自摩西，而摩西的律法是来自神。这些犹太人读着摩西的律法，却不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天读经，我们以为我们认识神的话，但是当耶稣来在你身边，你认得耶稣吗？在教会历史上，有许多自以为正统的宗派，经常把不同解释的定为异端，杀害那些他们认为是异端的人。其实今天也还是一样，我们要学习一方面自己专心的跟随主，另外一方面也要容许别人有自由度，按着他们所认识的来服侍主。我们绝对不要成为那批迫害别人的人，神绝对不会要我们作恶以成善。犹太人本来就是想借着比拉多的手来定耶稣死罪，现在比拉多三次宣告他没有查出耶稣有任何的罪，犹太人才露出了底牌。他们定耶稣死罪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己以为是神的儿子。听到犹太人这么说，第八节，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他害怕的原因，一方面是他的良心在定罪他，另外一方面在马太福音27章19节那边记载着，当比拉多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义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而现在又听到犹太人说他自称是神的儿子。第九节，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这是第六次比拉多把耶稣带进衙门内，他就问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或者更直接的翻译，你是谁？为什么他们说你自称是神的儿子？面对比拉多这样的问话，耶稣却不回答。就像以赛亚书53章第7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彼得在彼得前书2章23节也这么写，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第十节，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地上的政客都自以为是，他们只为自己的利益考量，就像比拉多一样，一方面他要贿赂他的良心，另外一方面他又要满足以色列人不公义的要求。在他利益的计算中，他必须确定知道耶稣到底是谁。他以为他有权柄可以释放耶稣，也可以钉耶稣十字架。11节，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耶稣直接告诉比拉多，地上的权柄归根究底都是来自天上的神。而耶稣自己呢，在10章18节他就说过，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的，也有权柄取回来。表面上好像耶稣落在比拉多的手中，但这是天父许可的，这也是耶稣自己愿意的。地上的政客都以为自己很重要，然而人类历史的走向是掌握在神的手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若真的认识一切都在神的手中，那么在地上的政治，不管是民主的还是集权的，不管是谁握有政治的权柄，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无论如何，最后真正掌权的是神。 所以耶稣直接的对比拉多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耶稣是怎么样被交到比拉多手上呢？这个那人又是指谁呢？当然一开始是犹大出卖了主，把主带到公会犹太公会的人手中，结果又经过犹太公会的手把耶稣交在比拉多的手中。所以那人包括犹大，包括祭司长，包括差役，包括犹太的公会，这些人的罪比比拉多更重。当然比拉多自己也有罪，虽然整件事从头到尾是神的旨意和定命，但是在这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有自由的意志，每一个人可以照着他的良心做出正确的选择。如果你昧着良心，虽然到后来仍然是成就神的旨意，你仍然是有罪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合适的自我反省。当我们读经读到了一些话可以在生活中应用，我们就照着圣灵的带领在生活中把它实行出来，这些就成为我们的真理。但我们的真理却不能够成为衡量别人的标准，更不能成为定罪别人的工具。我们可以做见证，我们可以劝告，我们可以鼓励，但我们要容许别人有自由跟随的权利。我们不能自以为是神的旨意就把它定成规条要别人来遵守。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都来祷告。主啊，你是生命的主，你要我们学习走生命的道路，帮助我们脱离自己的意识形态，也帮助我们不落入利益的计算，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能够单单纯纯地跟随你。求你也赐给我一群同样真心跟随你的同伴，能够一起学习走十字架的道路。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